大家晚安，今天我和 Astrid 要跟大家聊一聊身心灵到底都在干嘛。那我跟 Astrid 认识了十几年了，其实大概认识你没多久就知道你有在研究占星、人类图还有玛雅历，那这些东西我都觉得非常有趣。后来你开始接触精油、天使灵气、旧景灵气等等，我记得还有很多，但就是有一些已经忘记名字了。
也没有很多，
我觉得你以前但没有，我觉得你上过很多课。那就是你其实以前很低调，不太喜欢让别人知道你在研究什么，不过这一两年觉得你其实很乐意跟大家分享，就在想说是不是有什么生命体验让你有所转变，成为现在的样子。我在想应该有蛮多人可能也有类似这样的经验，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事情，但是不一定会被别人理解，所以选择默默的研究。想问你，你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或是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让你就是从默默私下研究然后愿意去分享跟敞开？
我觉得定期像是静心开始，它就是算一个起点吧。因为开始练习就在静心的时候，然后开始去练习像书写啊，或是观察自己情绪所有的感受面向，我觉得那是打开我愿意开始分享的第一步，就是有点缓慢的，然后慢慢的去把内心的一些东西分享出来。然后现在就是可能就当小组长之后，也要去回应不同的人，然后他们的状态还有历程，所以在这练习过程中又有越来越多深入的开启。然后再来我觉得更深，然后是加速我愿意真的完全的去把现在所做的事去像疗愈啊什么去分享，是我觉得上了西塔疗愈还有像是占星方疗这些。然后像年初的时候，我就是可能就运用了精油抓周，我去练习跟很多朋友或是不认识的人，就是开始有去面对面，然后去做一个聊天，然后用植物去讲解人格特质啊。然后像占星则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们都要讨论彼此的星盘，然后就很需要去深入的内在历程要去剖析讲解。其实我一开始就是报名的时候是不太有点抗拒，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去分享这么内心就是很深层的自己，然后星盘要给每个同学的时候，我是没办法不想让别人这么深入了解我。然后但后来就是老师就给我们时间去思考要不要上课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到说我就是很喜欢占星，然后我就是很想要深入研究自己，如果可以分享然后让我一起学习更多，可能也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透过了这件事情，然后我愿意去开始去敞开分享。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西塔疗愈，因为我觉得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挖掘他的内在深层信念，然后每次呢我都和不同同学练习的过程中，然后去一直深入面对自己，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一直让我愿意去分享吧，然后愿意去敞开更多给不认识或是认识的人这样。不然之前真的是比较封闭，就是真的觉得好像没有很想要分享出去这件事情这样。
所以这样听下来比较像是回溯到过去，然后去看见自己为什么会比较封闭跟不愿意分享的原因吗？
对，我觉得
是这样子的状态，是因为小时候经历了什么而累积的吗？
我觉得是面对很多深层的恐惧，然后可能是很多自己的不自信啊，然后自我否定，然后所以导致了这些都累积起来，所以导致于自己可能会越来越觉得分享自己真正在学的或是这种比较冷门的东西，像那冷门的东西，然后会让我觉得好像不适应现在的主流，还有不适应现在的潮流，所以我就会有点也不太想要去分享，然后想要默默的就觉得专注自己默默的去研究就好了这样。对，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在研究人类图，应该有十年，差不多十年前了。我就觉得很有趣的是，那时候你跟我分享的时候，你跟我说，我跟你说这是有科学，就是科学依据的，就说那是有科学的 support。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你好像希望有一个东西可以证明你在研究的东西不是很空谈或是虚无缥缈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会觉得你好像已经放掉那些，就是你想要学习什么就去分享，而不是需要透过什么样的证明或者什么样主流社会的价值来证明你现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对，我觉得现在真的有，
我印象中很深，很深。
对，我觉得现在真的有朝向这个方向，好像比较不会这么在意说一定要符合社会或是符合实用这件事情，但其实觉得身心灵也是很实用。对，就是它可以疗愈很多内在层面，然后而且可以应用在生活上。那我也想要来聊聊一下你，因为像伊莎娜，你现在是一个瑜伽老师，然后我们不是从大学认识到现在，我们常就是毕业以后啊会常聊到像一本书或是参与到很多类型的体验活动，然后我就想到之前我们不是有去，你有去参加花莲海货的一个活动，然后担任志工，然后那时候我们不是在海边，可能大概去了，你去的时间比我长，然后我去的大概是一周吧，然后在海边啊7到10天，然后去搭帐篷，然后你参与志工，然后你之前也有担任过国际志工，你就让我感觉说你好像常常都是用身体去直接深入体验的人，然后我会觉得说这好像就是直接在身临其境接触到身心灵的开端的感觉，所以我想知道你会怎么讲身心灵这件事情，你觉得身心灵是什么？
说到海户，我好像跟可可就是我男朋友在那边待了大概一个月，但我觉得那一段算是很棒的一个体验，因为看见了各种人以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身心灵其实不是一个什么特别领域或者是特定的一个产业，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头脑其实很喜欢做分类归纳，就觉得这样好像才能够掌握一些什么，知道一些什么，可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体有心以及精神层面的体验，我们选择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是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好了，其实都是在经验身心灵。不觉得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去面对自己的一些部分，就是它可能会一直重复的发生，类似的痛苦感或者是恐惧感不舒服感会出现在不同的情节里面，但其实那个感受是很像的，一直到我们愿意去面对而且要勇敢的去穿越它。
对，
我记得就是就是例如我以前吃东西很快，但是我自己都没有发现，是朋友跟我说你东西真的吃很快，也可能10分钟不到就吃完了，我才意识到说我真的吃很快，而且也意识到说是不是我消化不好，是因为这样才让我没办法好好消化，然后我就开始一层一层的去挖掘，最后看见就是在我6岁以后来到台北跟我父母开始住的时候呢，我每次吃饭的时候我爸妈都是会说快点吃快点吃，所以在吃饭的时候我压力非常的大，然后常常可能10分钟以内就把东西全部吃光，我觉得赶快吃完才是就是才能够放松的感觉，那也因为这样也很常肚子痛，所以这样的习惯就一直延续到长大，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可能一个小小的原生家庭的一个习惯它就是延续到长大，然后到求学的时候肠胃也很不健康，而且呢这样子的信念会带到其他事情上，例如可能会觉得做快一点会比较好，做事有效率才是好的，就是觉得快这件事情原来才是在我的那个成长的过程被植入的很深，后来才发现其实自己的本质没有这么快，像是我光是现在写一篇文章就要写好几个礼拜，然后旅行的步调也满满的，我觉得是会去跨越那些事件，然后越来越靠近自己本来的样子。如果用几句话来形容就是身心灵的话，我会觉得不论是在瑜伽静心冥想或是一些灵性的经验上，其实就是渐渐学会去看透事件的表象，去穿越事件的表层，然后去看见那些惯性的反应以及从小到大所建立的自动导航模式，那个模式很像是在成长过程中不知不觉被建立起来的，然后去看见以后会有一种原来是这样，是这样的发生，而且很有趣，它会自己慢慢的卸载，不是我刻意去用力把它拿掉的，然后很多限制也会打破，我就觉得身心灵的带给我的 学习成长是这样子的东西。
嗯，欸，而且你刚刚讲到小时候吃饭很快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很有感觉，因为我们家小时候也是每一次只要吃饭都说赶快赶快十分钟，然后羊奶可能要上学啦，就赶快拿羊奶，然后马上就说十秒赶快喝掉，就是每件事都要很快很快，然后好像都很急的，好像不知道到底要，那时候会觉得不知道到底在急什么，可是好像就因为这样子，所以越来越习惯就是急，就是很快速的做完一件事，好像才是正规正常的，就觉得好像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步调，所以常常就一直被催着走啊，然后可能做任何事啊，像运动也是，就是赶快赶快去爬山，然后也是很急，就是什么都很急，然后所以导致我觉得我们现在做很多事就是也是会养成一个好像一定要很快，一定要赶快急着到达哪里那种感觉，所以你刚刚讲我就觉得很有感觉，就是好像也是之前到现在发生的历程，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肠胃也是受到了很多影响，就跟你的感觉真的蛮类似的。
对，而且肠胃其实是含着我们的情绪的。
对，真的，
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就是 对应着很多情绪，但是就是这不是今天的主题。
对对对，就突然
感觉可以开一个就是跟就是器官跟情绪的对应这样。
对，今天是身心灵。
那我接着想要问 Astrid， 就是如果有一个没有接触过身心灵，就他自认为他没有接触过的人来问你什么是身心灵，你会怎么样回应？
我觉得我会先想要讲我对于身心灵，我自己一开始对身心灵的感觉。其实我一开始听到身心灵这件事的以前，我也是很矛盾的，因为我以前会不自觉把它跟宗教画上等号，然后我相信也蛮多人会觉得身心灵好像就是宗教信仰，然后跟信仰有关系才会跟身心是有关联的，所以我觉得就因为这样，所以身心灵好像慢慢的也被有点污名化，然后加上可能有很多那种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啊，然后什么宗教有做出一些什么超出，我觉得超出道德规范的事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以前也是对宗教都是有一点排斥，但后来我有点发现其实我排斥的并不是宗教信仰本身，而是因为个人人类所做的他的行为，所以我会把它以偏概全到整个宗教信仰，但我觉得这样其实我对宗教其实还蛮不公平的，因为我觉得每个宗教本身其实他们都有自己好的理念去想要传播，也确实都有一些可以与人为善啊，然后他们想要分享一些好的美的部分想要发扬出去，所以我渐渐有点觉得我知道说身心灵它好像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并不是限定在什么样的领域，而是你能不能够在生活中还有在生活啊工作中啊越来越看见，然后发现自己跟释放自己内在的本质，在身体心灵灵魂上，因为身心灵嘛，然后你都可以处于在一个很和谐达到内在与平衡外在的一个内在与外在的平衡，然后我觉得任何方式只要你可以达到这样的内与外的连接跟平衡，我觉得那就是身心灵，我自己的感觉。嗯，
我也这么觉得。
嗯嗯，
接着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的是，就是我想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占星啊精油之类的，但是像对于疗愈型的天使灵气、旧景灵气或是西塔疗愈这些可能没有这么清楚，你可不可以为大家就是简单的描述一下就是这些疗愈的方式是什么这样子？
好，我可以简单讲一下那个 Theta 疗愈，还有另外一个是 IET 天使整合能量疗法。然后就 Theta 疗愈就是它其实就是做一个冥想，然后带你进入一个 Theta 的脑波，也可以说就是你的潜意识层面，然后那是一个很放松深层的感觉，因为在这个脑波频率下其实会非常缓慢。突然发现我在讲这个时候好像又进入到科学的，可是他真的有科学的，他真的有科学的，
现在科学
对
身体，
对，他现在真的有科学的依据，对。然后他就是在每秒，就是你在这个西塔频率下，其实也是每秒4到7赫兹，就是会很慢，很缓慢，就是你很像在进入做梦啊、催眠的脑波。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西塔波的状态下去，透过一些对谈，然后进入一些深入的挖掘啊，了解自己。然后可能会因为在这个很深层的状态里面呢，你会突然你潜意识中小时候发生的事情或是很多层面的事情，然后它其实也不只是在挖掘你的深层信念，它其实还可以做很多的像是沟通或是灵魂沟通或是其他方面，其实还蛮多整合蛮多东西的。然后 IET 天使的整合能量疗法， 我觉得它就是像是帮你，要讲比较清楚，有点像是帮你疏通，像中医有个气的概念，然后你只要躺着去感受这整个过程，也跟灵气有点像。然后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温柔和温和，你就会感觉到很舒服。然后我之前在跟同学练习，还有在做的过程中，我常常都会睡着，因为我觉得它就很像在帮你的身体啊、灵魂做一个 SPA 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现在疗愈真的蛮有趣的，因为他们现在都可以做远距。我之前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以前会觉得好像疗愈这件事情一定要在亲身经验在旁边，我才会觉得有实质的感觉。但后来真的发现，其实能量真的是无远弗届，就是即使你在远，你好像都可以透过那个意念还有感受去传达到每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对，这就是简单大概分享一下这两个现在在学习，就是已经学习完，然后的他们的一些看法的一些描述，这样。
我有给 Astri 做过 Theta 疗愈，就是一次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个经验蛮，我觉得是在一种幻觉跟真实的结合的感觉，因为就是会进入，真的就像你讲，会进入到一个层次里，然后很像是在梦境，可是又是清醒的感觉。然后那时候，被问的问题，或是我想知道的问题，会跳脱原本的那个思考的模式，或是那个层次。所以我觉得那个疗愈的发生是，一方我觉得你像是一个引导者，但是真正疗愈是来自于自己。
对，
就后来我的感受，
就
是疗愈师是一个很重要的引导者，但是能不能够从自己的创伤里面被治愈这件事情，其实是完全是靠自己的。所以其实自己的能量跟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就是要相信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而且就是通常疗愈者本身他愿不愿意敞开这件事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他本身就是带着一个抗拒，或是对这件事情是可能是不相信，或是觉得怎么可能，或是他只是带一个质疑的感觉来给你做疗愈，其实都是没办法，就等于是有点像你把你的开关关起来，其实就算疗愈师怎么引导你，或是怎么样跟你去做这个过程，其实也都没有办法让你真的体会到那个感受。所以真的跟自己的开放性是很有关系的，当你开放越多，其实你感受到就可以越多，就是能够越有那种自己，你自己也在治疗你自己的感觉，这样
开心就是要把心打开。
对，没错。哎、欸，而且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要回到我们刚刚开始，我们不是有聊到你说之前我们有在看人类图，然后很有趣的是我们两个的人类图里面都有一个通道，就是2051，然后这个通道就是跟开创还有第一人是有关系的，就是加上我们两个都是月亮双子，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跟你虽然有类似的部分，但是其实又有很不类似的部分，就是我是牡羊座，然后你是天秤座，然后牡羊座跟天秤座其实又是在对等对攻，就有点像是你在我的对面这样，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是可以透过不同的面向去看到不一样的地方这样，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又有很类似又有很不类似的地方，然后加上我们因为有刚刚讲到的这个通道跟月亮双子，所以我们两个常常都很快的可以一直跳转到不同的领域去转换工作类型。所以我想问说，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开始接触到瑜伽，然后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你慢慢的确立，就是觉得瑜伽是一个你想要更深入去探索的事，然后怎么样去明确这个方向的。
我大概是在4-5年前吧，有一个朋友推荐我去上一堂瑜伽课，其实我那时候也搞不清楚瑜伽课在干嘛，但因为好奇就去了。上完之后呢，我就把上课的那个体式就记起来，因为我以前大学高中是那个热舞社，所以然后是教学长，所以很会记动作，我就把那些体式记回家，然后自己摸索跟尝试。那就过了大概一个月吧，发现我的那个双腿的水肿有非常大的改善，因为水肿一直是我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哇，我身体有一个很立刻的反应。哎，那因为有这样子的就是效益，所以我就开始决定，哎，好像可以来练一下瑜伽。不过真正开始规律的自主练习是在马祖工作的时候，我在2017年的时候去马祖，然后 在马祖的时候作息就很像老人家，所以我就是每天的早上跟没有到每天就几乎早晚就开始练习瑜伽。可是因为我在练习的时候没有太多上课经验，所以只能凭着自己的怎么讲，感觉身体的感觉吧，还有就是可能看一些书啊，或是有时候回台湾然后去上一些一两堂的单堂课，然后再继续练习。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就是自主练习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在自己练习站在垫子上那个当下，其实是只有自己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可以放掉很多可能怎么样才是标准的动作，或是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做法，怎么样才是瑜伽，这些想法我都不用去想，我就是好好的跟着自己的呼吸韵律以及身体的状态下去练习，而不是跟着课堂上老师的口令。后来我才发现，因为我后来有去上一些瑜伽课，然后我才发现说，就是如果我听着课堂上的口令，或者是受到同学老师的影响，只要有人在，我相信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不会是自己平常练习时候的样子，一定会想要更努力，或者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去做到觉得是最完美的那个体式。然后常常也很容易因为这样子没有跟自己的身体连接了，甚至呼吸的状态也变得不是这么的自然。然后我觉得就是自己练习这件事情可以跟自己的身体靠近更多，而且那个靠近已经不再是身体层次上，就是它会进入到身体里面的空间，就是你会感觉到哦，你的腹腔里面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的胸腔往里面还有什么，可能心脏被一个膜包住的感觉，但以前可能会觉得哦，那是心包膜，可是当我自己真的感受到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自己练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很有趣的是身体层次，再来是身体里面空间的层次，最后会进到心的层次。我觉得我的心变得更加的开阔，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敞开这件事情，在练习的时候除了呼吸，然后我的肌肉怎么做，我的骨骼怎么动，然后我的器官再怎么运作着，就同时可以观察到很多事情。我觉得当我们的感官可以同时敞开的话，其实可以包容更多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不是在某个时间点去确定我自己要不要投入瑜伽，比较像是一种牵引的过程。就我觉得我在做瑜伽的时候，我不是为了任何人，或者是满足别人的期待，或者是我现在流行瑜伽所以我去做瑜伽，也甚至也不是要满足自己认为这样子是好的样子的那种期待，我只是很享受那个练习的过程，而且那个当下真的什么都不用想，每次练习之后就会有一种哇真的太舒畅了，而且是很纯粹很纯粹喜欢做这件事情的感觉。所以就是其实不是什么时间点去决定要不要做，就是一直做下去。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身体一直都是我最好的老师，就是我还蛮尊重我的身体。例如可能最近大家在讲打疫苗这件事情，就我其实别人问我，身体直接反应说不想打，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他就是抗拒。那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很没有关心我的身体，就是没有去倾听它，然后就是滥用它，所以很有趣哦。那个时候所对应的自己相对也是很迷惘的，而且我甚至不是很喜欢自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其实尊重身体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正视你身体正在发出的讯号，就是它正在告诉你什么感觉，而且那个痛很重要，那个不舒服很重要，因为那一点点的不舒服其实可能是我们累积了一整年它才出现的。就我举一个例子，好，就例如我不喜欢待在冷气房，就其实一直坐着啊，或是长时间使用电脑，我一直都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出社会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去那些不需要吹冷气或是用不用电脑的地方去工作。 或是我小时候其实不喜欢吃药，但必须一直被就一直吃药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想要传递的是，就是如果我们不要只是用脑袋去想所有的事情，包含把身体的感受跟心的感受含进来的话，其实看世界的角度会非常的不一样。对，然后这应该就是瑜伽给我很大的一个学习跟收获吧，所以才会想一直练下去。
而且我刚刚觉得你刚刚有提到一个蛮重要的，就是尊重身体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们不是很，我觉得很多女生就是常常很容易会，以前吧，因为像我以前也会，然后我们之前聊到你以前也会，就是我们也不自觉就不小心会去憋尿，就是明明就是已经工作很久了，然后会觉得好像应该要把一件事情做完，然后我们才应该要去做，就是尊重身体这件事，才觉得说，哎，我应该要去上厕所，然后一直把它压抑下来，觉得它好像没有这么明确的需求，就是一定要立即去做，然后反而会觉得眼前的工作，眼前该做的事才是应该要做的，然后我们就会一直压抑这个感觉，身体的感受，然后不自觉它可能就会累积很久。像我有个朋友，就是他以前就有跟我分享，他可能他可以为了工作或者他眼前正在做的事，他一整天他都没有上厕所。他说他后来因为这样，所以他后来对于上厕所的感觉是越来越没有感觉，会觉得好像不需要上厕所，或是觉得好像那个感觉没有，身体可能已经讯号告诉他很久了，他一直都没有抓到，然后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导致他可能这个身体的器官已经失去了一个怎么讲，发出讯号这件事情求救，对对，已经失去了跟身体的连接。所以你刚刚讲我就觉得还蛮有感觉的，因为我们好像都会不自觉会不小心陷入这种应该要先把一件事做完，然后这件事不重要的，我们觉得好像现在没有立即的需求，我们就没有想要去做这件事情这样。
对，其实女生的生理期也是，就我其实一直很提倡生理期大家应该要休息这件事，虽然在主流社会有点困难，但是其实我知道大部分女生生理期来其实是累的，虽然不有些人不会痛，像我不太会痛，不会有经痛的问题，但其实身体是蛮疲累的，跟其他时间比起来，可是却会不断告诉自己说我必须完成这个完成那个，然后不让自己好好休息。可是说真的，如果没有完成那些大脑觉得需要完成的事情，到底会有多糟糕呢？就是也许它根本不会怎么样，可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会去害怕选择那些不可预期的选择，除非我们去真的去听自己的身体跟心的感受，然后愿意放下那些代办的清单，或是那些我们比较可以掌握的未来的话，我觉得才会有一些新的看见跟转变吧。
而且刚刚你有提到，因为瑜伽通常一般像可能很容易就是把它跟身体是直接画上等号，会觉得瑜伽就是跟身体有关联，但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因为透过瑜伽所以让你更去把心敞开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你会觉得其实瑜伽不只是在身体，其实还有心的层面，那你认为瑜伽是什么呢？
我其实没有去研读过瑜伽经或者是一些经典书籍，对，不是很用功但如果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其实瑜伽里练习所有的练习跟发生的一切，让我对于我的身体、情绪、关系，不管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或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跟植物、动物的关系，还有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的跟地球的关系，或者是生活琐事，我觉得这些我都可以变得更加细微敏锐的去觉察，就那个觉察度会变得更细腻，所以也因为这样而越来越有能力去面对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就我觉得学习这么多其实就是要去面对这个变来变去的世界啊，例如现在的病毒，我们根本没办法预测接下来它会怎么样，那在那个面对的同时呢，不会过度的用力，就是不是那种我要费尽力气去努力的那种感觉，然后也不是那种毫不费力就是烂在那边，也不是，我觉得比较像是一种不费力的努力吧，应该这样说，或者是一种无力的力量，这样讲起来有点抽象，可是这些东西真的在我 瑜伽里面学习到，我随便举例好了，就是也不是随便啊，认真举例，
随便举例，可以轻松举例，
轻松举例，太像平常在聊天了。
对，
就是当我们在做站姿的体位法好了，就是任何可能英雄式的任何一个好了，我们其实是需要将膝盖骨上提的。那膝盖骨上提这件事情，其实是启动我们股四头肌的力量。股四头就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肌肉，然后在启动的同时，大部分人就会不小心也启动臀部的肌肉，就是你大腿收紧，你屁股也会跟着收紧。可是这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我们都会不自觉的这么做，夹很紧，因为觉得好像整个绷紧才有办法做好。可是其实臀部是只需要保持弹性就好，它根本不需要出太多的力气。这就很像我们在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过度的用力，或是用一些惯性的方式去面对所有事情，但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
嗯，
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它虽然只是身体上的一个感知或是我的觉察，可是它可以让我延伸到生活。又例如就是大家以为就是瑜伽就是伸展啊拉筋，就是普遍的人如果他们没有接触瑜伽的话，
对。
不过呢，其实这样子的想法也没有问题，因为他如果觉得他想要拉筋而接触瑜伽也是一件好事。可是一个好的瑜伽练习的开端，其实最重要的是稳定性。就是我们的腿要会扎根，我们大腿骨头的力量会扎根，先要有稳定再去延伸，这样子创造出来身体的内部空间其实是会更大更深的。那我觉得其实人生也一样，就是我们很可能都会去选择做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有把握的事情，或者是偏向某一层面。可能有些人是过于稳固，就是他觉得要好好的就是待在这个工作里或是这个关系里，然后就是一过就是过30年40年。但有些人可能过于弹性，就是一直就像我之前就是一直换来换去工作，换来换去，然后想要干嘛就干嘛，就是过于弹性。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要去平衡的，我必须要有稳固性，我才有办法去延伸，然后让我的柔软度做得更好。那我觉得最就是我们最需要其实就是去尝试那些我们认为不擅长的那一方面。我觉得在那一些不擅长的那一面，总是能看见非常有潜能的自己，而且那些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自己。这是我对于瑜伽的我认为的瑜伽吧，对它非常的生活化，而且身体的层次真的会带到就是心的层次，甚至是意识上的层次。
而且我觉得
就是最后会觉得说，我觉得瑜伽可以让我在无法预测的状态或是世界里面，可以安住在自己的心里。就安住在自己的心。而且我觉得我记得梵文的健康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安住在自己的心。
哦，是哦，
就是
好有趣。对，
如果我没记错，因为我记忆常常很错乱，但是真的就是记得健康就是安住在自己的内心。
而且你刚刚讲到稳固性，你先继续讲好，因为我刚刚觉得你讲到稳固性这件事还蛮重要，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延伸到生活的每个面向。你可以继续分享你刚刚想要讲的。
没有，我的部分我讲完，我是想要问你其他问题。
哦，你想要问其他问题。
对，
我是想要讲你的，我觉得稳固性真的蛮重要。然后你刚刚在讲到瑜伽带给你的，还有你的无论是身体或心的感受，所以我就觉得它其实跟你在做瑜伽的过程，其实也跟在面对自己的心，然后它也是一种静心。然后但我觉得静心不限定于说一定就只有，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就只能一直坐在那里然后就是静心，然后其实它有很多种方式。像瑜伽，你讲到瑜伽，它也是一种我觉得很面对很内在自己，然后在静心的过程，就有点像静心的过程中，然后你去看到了很多内里外在的它所对应的事情，这样。对，
我其实觉得静心是在生活里所有事情，就是包含我在扫地也是静心，
对，没错，
我在煮饭也是静心，或者是生活中所有的创作吧。只是说我们把创作的定义当作是什么了。我觉得在煮一道菜也是一种创作，对啊。然后可能 再写一篇文章啊，或是你随便这样子想要写什么就写什么，这也是一种创作，那都是一种静心吧。
对，我感觉是只要你可以达到一个很深入专注然后放松的一个很面对内在自己的历程，然后那就是一个静心的过程。因为还蛮多人就是听到静心他们就蛮有排斥感，就可能会觉得
对
我没办法做这件事，就是我没办法静下来五分钟，就是短短的五分钟他们可能都觉得没办法。像我周围像我妹之前还有其他人，就是我在推广说哎，你们有时候可以稍微的静心啊，或者是说你可以自己面对自己去好好的休息放松下来去面对自己，他们都会很排斥，会觉得不行，他五分钟没办法，他很忙，或者说五分钟短短五分钟他就说他没办法停下来做这件事，然后会觉得他好像会觉得静心这件事好像是一个很恐怖或是有一种不想面对的恐惧，或是觉得好像听起来就很困难，所以会觉得好像很多人很容易去误解静心是怎么样，是其实是很生活化的。
所以呢，其实大家不用把静心想得很仪式性或是要花很多时间，只要选择能够专心投入当下的一件事情，持续的去做，也是一种很靠近心的方式。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聊一聊这个主题，身心灵到底都在干嘛。我们下一次见咯，
拜拜
拜拜。